过去的二十四课，我们讲过一些基本的什么是神学的道理，还有神的启示，不论是普遍启示或者圣经启示，圣经的末世，圣经的无误，圣经的正典等等。今天呢，我们又换一个分题。我们最近也讲过一些圣经神学的题目，现在我们就来回答一些同学们一直在等的一些的问题的答案，就是怎么来分辨不同的派别，不论是宗派或者是神学思想的学派。各位大概也摸到我的思路，我先呢从一个我们属灵的传统的角度来看，先肯定我们是属于一个属灵的大家庭的，然后呢下一课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分哪几个主要的派别，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些严格来说不属于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共识的一些，但是很重要也在影响我们教会的思潮，这是第27课跟28课，最后呢来表达一些我个人的立场，那是29课。现在25课呢题目是近前主义与复兴运动，近前主义与复兴运动。首先我们来问，为什么要研究近前主义？近前主义英文是 Pietism， Pietism。因为我们怎么样看近前，我们怎么看爱主，我们怎么看属灵，对近前属灵的观念呢，影响着不仅仅是影响着我们与主的关系，第二影响到我们教会侍奉宣教的路线，第三也影响到我们如何面对每一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上的挑战的。所以我们怎么看近前，怎么看属灵，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2000年来历代的信徒都追求经历主耶稣，真的基督徒都追求更直接的更亲密的经历主的，这个是正常的，是正确的，是宝贵的，是重要的，是主所重视的。可是每一个世代的信徒在追求经历主这件事情上呢，都有可能走极端，也的确的曾经走过不同的极端。所以我们要分辨不同的近前运动，也就是说不同模式的近前。好，今天我们的这一课呢讲近前也讲复兴。那什么是复兴呢？两个因素是很重要的。第一，复兴是什么？复兴就是圣灵特别的与教会同在，特别的临到教会彰显他的能力。我们不是说圣灵不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乃是说在教会历史有的时刻圣灵特别的临到教会，特别的彰显他的大能。这个是复兴的第一个要素，是神特别的临到。第二，复兴是指教会的复兴，也就是说教会内部的复兴。所以复兴和布道运动和福音运动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向外布道固然重要，但是复兴呢是指教会内部经历到圣灵特别的来到。历史上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看见两种不同的近前运动和复兴运动。华人基督徒比较熟的、比较知道的、比较认同的，我称之为一个晚期的、近代的、晚期的基督新教的复兴主义。我再说一次哈，我们比较知道的是近期的、晚期的基督新教里面的复兴 主义运动 Revivalism 发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的晚期的复兴主义运动有别于比较早期的基督新教的复兴运动 Revival， 那个是16、17、18世纪所发生的。我们现在来看晚期的跟早期的两种不同的敬虔与复兴运动不同在什么地方。晚期的19、20世纪的复兴主义，首先第一个特征是向外，就是向教会以外的人传福音。第二，使用大众传播技巧。那当时在16世纪上半呢，还没有不要说有没有电视跟互联网了，连收音机、无线电还没有的。所以所谓使用大众传播技巧的意思呢，乃是说讲员的声浪比较大，可能为他盖一个比较大的礼堂，或者在户外讲道。第三，复兴主义注重即时的、马上的觉知回应。那这种的做法有很多种，有的是举手，有的是走到前面来。有些国家呢是用一个请觉知的，把他的手帕拿出来摇一摇。近代的有觉知卡等等。那这些呢，我们华人基督徒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习而为常。其实呢，这些的做法呢，是19、20世纪的复兴主义运动所带出的一些的习惯。第四，注重情感的流露。比方说穆迪先生听说每一次晚上聚会呢，他的同伴同工 Ira Sankey 都会写一首新的福音诗歌比方说有99只羊那首诗，还有很多的都是 Ira Sankey 所写的，注重情感的流露。那负面呢，就有操纵情感的嫌疑了。最后，这种的向外大众布道的运动呢，流失率是偏高有一些的大型布道会每100位觉知了，究竟有多少留在教会里面，或者进入到教会，加入成为会友，参与服事呢？那1980年代初，美国的教会增长研究中心 Institute for American Church Growth Dr. Wynn Arn A-R-N 和他的儿子 Charles Arn 呢，他们发现呢，假如我们去研究他们也研究了上千的教会教会里面从外进入到教会加入教会受洗，有多少位是透过布道会、大型布道会进来的呢？答案是0.00几，也就是说10000个人没有一个是透过大型布道会加入教会的。那话把这个话说完，他就是说，那这些教会增长就是有人进入到教会、加入教会最大的因素，80%是透过家人或者亲友带来的，其他的20%。有一些是特殊的需要，有的是主日学，有的是为了牧师冒名而来等等总之呢，大型布道会是少者又少。好，那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比较认识甚至认同的复兴运动。所以当我们看见大型布道会有很多人觉知包括我也会看着电视荧幕呢，也会流泪感动我们都很认同这种的做法。但是这个只不过是过去200年所兴起的一种的技巧，它本身没有错，它本身不是坏事，它本身的动机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要把事实说出来，就是这个向教会以外的人用 即时布道节制的方法呢，在很多的，那不是所有啊，很多的布道啊运动中呢，流失率是偏高的。现在我们来看另外那种早期基督新教的复兴运动。所谓早期基督新教的复兴，也就是指16、17、18世纪。刚才所讲的晚期的代表人物就是芬尼、穆迪、Billy Sunday， 最后就是哥培里 Billy Graham。 现在我们讲早期基督新教的复兴，16世纪就是指宗教改革，17世纪就是指清教徒运动，18世纪就是指大觉醒，包括怀德菲特和卫斯理等等的讲道。18世纪之后也有发生过的，比方说在英国的威尔斯Wales 还有其他的地方，中国也有这一类的复兴运动。我们来看复兴不是复兴主义，是复兴因为呢有一本书叫做 Revival and Revivalism， 复兴与复兴主义，把这两种的运动呢对照了一次。第一，复兴运动的特征，第一就是说人不能够计划复兴的，人可以筹划奋兴会、培灵会，但是人是不能计划复兴的。上帝的主权决定圣灵什么时候特别彰显他的同在和他的能力，这个不是由人来操纵的。圣灵不是我们的工具，不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是圣灵的仆人。第二，是的，复兴是不可以计划，特别是不能够制造的，但是有心的人，教会领袖们呢，也会祷告求神赐下复兴，也就是说有所谓预备的工作，预备复兴的来到。那预备复兴来到的工作呢，一般呢是指教会宣讲悔改、十字架和悔改的道理。宣讲悔改就是一种预备复兴的工作。第三，那什么叫做复兴呢？复兴什么时候来临呢？我们只能凭着这些的外表的表象我们看得见，也就是说复兴来到的时候，圣灵就会赐下悔改这个福分，悔改这个恩赐，赐给在有形的教会内部的信徒们，内部的会友。所以复兴就是教会内部的会友弟兄姐妹认罪悔改。我亲自在1996年美国的惠敦大学目睹了一次这种的悔改，上千的大学生因为听到一些其他圣经学校的学生来分享关于认罪悔改，他们就自发的悔改，搞了整整一个星期，日夜不停的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是第四天的晚上在礼堂的外面一组一组的学生在祷告然后在礼堂聚会的时候呢，两边排着队轮流的轮着来认罪悔改，认罪一些非常私隐的罪。一个学生认罪之后，马上有四五个包围着他为他祷告，然后另外那边的麦克风，另外一位马上就开始做见证认罪悔改。好，所以复兴的来临就是悔改来到教会。第四，当复兴来到，当教会内部一大批的基督徒认罪悔改的时候，假如你是观察员，假如你是教会领袖，你又怎么想呢？你会求神赐下怎么样的跟进的恩典或者恩赐呢？那特别是清教徒和大觉醒，大觉醒是指1726年一直到1740年代这段时期，北美洲当时还不叫美国，还是殖民地的复兴英国也有卫斯理的复兴。当大觉醒来到的时候，有新人士、有见识的人士，他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需要装备有学问又有金钱的传道人。那顺便提一提，与复兴同时发生的是教义上的复兴，就是回到神的话，回到十字架，回到救恩都是神的恩典，这种的教义上啊，所以不单是宣讲悔改，乃是宣讲一整套的教义。那有心的人士就会想到，那当代岂不是闹传道人荒吗？所以我们需要重新的考虑怎么样装备又有学问又是敬虔的传道人，这个是复兴的马上有的后果。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晚期的后果呢，就是社会上道德的重整。比方说卫斯理的复兴呢，听说一些地方酒吧都关门，因为没有生意啊，道德的重整，然后加上社会的关怀或者社会改革，也就是说很自然的一些的慈善工作兴起了。那这个是比较早期的复兴 revival， 复兴与复兴运动是非常不一样的。顺便也说一说，流失率是非常的低，非常的低，刚好是成相反的比例。好，我们现在来看复兴是在基督新教的大圈子是怎么样开始的。我们来问，宗教改革算不算是一场的敬虔运动？那我个人的答案是可以被看为是敬虔运动。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不仅仅是重新发现福音，不仅仅是讲预定的教义，假如你这样看加尔文呢，就非常的狭窄了。其实路德跟加尔文都对庞大的群众怎么样过敬虔的生活呢，是非常的关注的。第二，我们可不可以说宗教改革是一场的复兴运动呢？从这些的定义来说，我们说可以的。不过一般啊，我们不把它叫做复兴运动，不把它叫做敬虔运动啊。敬虔运动和复兴运动都是指宗教改革之后的。好了，那所以呢，宗教改革之后，也就是基督新教第一次的或者第一波的敬虔运动呢，就是清教徒运动啊，时间是1555年到1710。那清教徒运动就是英国的，特别是英格兰的一群的牧师啊，他们分头在不同的大小的城镇牧会。所以英格兰啊，英国人呢，第一次系统的、大量的、大批的，第一次听到纯正的福音，第一次听到十字架的道理，人必须悔改啊，来到十字架面前，清楚自己啊，重生得救。英国第一次听到纯正的福音，所以清教徒运动就是加尔文的学生们啊，改革中的信仰啊，从欧洲，特别是日内瓦，在1558年啊，经过了血腥玛丽的逼迫，这个是1553到58年啊，经过血腥玛丽1553到58年的迫害之后，1558年一直到1710这段时间，在英国啊，衷心的传讲十字架和悔改的道理的这些传道人呢，就被称为清教徒啊，他们90%以上。都是改革中信仰的啊，那而且他们所做的绝大部分都是在大大小小的地方牧会、牧养教会，长期的宣讲教导整本圣经的道理。好，我们继续讲。所以呢，历代的敬虔运动和复兴运动呢，我们可以这样来排列。假如我们把宗教改革除开啊，说那个是一个奠基的、奠定根基的一次的运动。那之后呢，第一波的敬虔运动呢，就是英国的清教徒运动了。啊，那清教徒除了在我为什么说1555年呢？不说1558年呢？因为1555年有两位的清教徒牧师在英国寻道，那他们都是讲十字架跟悔改的道理的 ，John Hooper and John Bradford。这些的清教徒到了1620跟1630有两批的到了北美洲，1620的是浸礼宗的啊，浸信会的，1630是公理宗的，比较像长老制度的。那他们呢 在北美洲就继续了清教徒的精神。第二波，从英格兰的清教徒运动，这种的敬虔就传到荷兰，荷兰的敬虔主义呢，也称为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因为他们的著作不是好像英格兰的清教徒有这么多的在英语世界发行，所以我们比较少认识这次的敬虔运动。从荷兰就传到德国，到了德国的敬虔主义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敬虔主义，他们的领袖是 Spinner 和 Frank， 地点在 Haller， 还有另外一位贵族Zinzendorf， Count 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 摩拉维弟兄会是由他捐献出一些的土地来建一个社群的。那德国的敬虔主义之后呢，这些的摩拉维弟兄会其中有一些弟兄就影响到约翰威斯理，所以我们可以说第四波的敬虔运动呢就是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这个是美洲的名称，在英国呢就被称为福音觉醒运动 The Evangelical Awakening。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怀德菲德 George Whitfield， 这个字不念 Whitefield， 白田不是 Whitefield， 是 Whitfield， 英文的拼音是非常的难琢磨的。然后 Jacobus Freilinghuysen， 这是荷兰的一位的在北美洲新泽西 New Jersey 这个殖民地向人的良心讲道的一位牧师大概是1726年上下。最后还有约翰卫斯理，那第四波。那从卫斯理跟爱德华兹怀德菲德的复兴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19世纪一些的敬虔运动，有 Keswick Movement 凯西克。那凯西克这个名字可能我们不太熟，但是呢华人教会的所谓培灵会，培灵会这个培灵这个观念就是来自凯西克的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呢听到讲员们讲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就是讲到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有新生的样式，这种的信息往往的重点是，所以我们呢不要靠人的方法，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总之靠主就是了，什么都不要做属灵是被动的，是被动的。清教徒所讲的属灵是主动，要跟罪打仗，每天要挣扎，要打死罪的凯西克是被动的。然后呢经过了凯西克运动之后呢，凯西克也可以说是在卫斯理讲到无罪完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观念之后一种的反动。之后呢到了1900年上下呢洛杉矶呢就有一次的复兴，在 Azusa Street 这个地方那个就是林恩派的第一波，也应该说是五旬节运动这次运动呢就诞生了神召会 Assemblies of God。 那这些呢从宗教改革到清教徒到荷兰德国然后英美的复兴之后，还有凯西克还有五旬节运动当然还有19世纪的复兴主义，那这些都是你和我的属灵遗产，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些都在影响我们这一课第25课的阅读材料里面呢就有一些比较详细的分析，就是说我们的晚期的敬虔跟复兴运动往往有一种反知识反理性反神学的倾向，是早期的敬虔运动没有的。那所以我说我们华人比较认识晚期的，比较不认识早期的复兴运动，愿神在21世纪帮助我们去认识到这两种复兴敬虔运动好处在什么地方，重点哪些是我们应当效法应当学习应当怎么样的来祷告求神再次下有深远影响的复兴。我们祷告，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的教会恩待我们的教会，求主从教会内部 赐下悔改，赐下你自己的恩典，叫十字架在教会被彰显被高举。也求主你让你自己的话语全备的真理啊，被宣讲被教导，被你自己的羊所爱慕。主，这些都是我们的祷告，也是当代的需要，求主怜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